道大会啊，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神感动纽英格兰众教会弟兄姐妹，真是甘心乐意摆上自己，而且邀请这么多的朋友去参加。虽然天气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看见出席率还是很高，而且当常牧师他呼召的时候，有这么多人走到台前去，把自己再次奉献给神，有人决志信主。我们真感谢神，但愿主把这个圣灵的火焰继续焚烧在我们中间。布道会过去，但是我们求主的工作继续在众教会继续的运行，阿们。我感谢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虽然这是个小的教会，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摆上支持，让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啊！求主真是纪念弟兄姊妹的爱心，并且赐福在这里的教会。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怎么感谢你差派你的爱子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的约？我们乃是新约的子民，完全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主啊，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我们谢谢你，真是我们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觉得喜乐，因为是你自己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圣灵亲自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心里向着你是火热的。等于主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直到永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推起荆荆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我这一章圣经我分两段来讲，前面是讲到神末世的应验，那第二段讲到弥赛亚君王的来临。那其实这个撒加利亚书可以分作两个大段，前面一段是讲到异象，后面一段是讲到预言。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讲到八大异象。我想弟兄姊妹也在这里，我们也分享过前面的八大异象跟以色列的恢复。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就要讲到弥赛亚君王的来临，以及列国受到神的审判。当弥赛亚来临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的时候，神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呢，要把他们反对这些弥赛亚势力要除灭。所以神首要建立之前呢，首先必须有拆毁。那在我们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神动工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在我们身上掌权，圣灵要充满我们，他首先要对付我们身上这些属肉体抵挡主的势力。在我们身上每天都是在征战，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也是个征战的过程。到底说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顺服主的权柄？每一时每一刻碰到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如何？这都是在征战的里面，要说明我们乃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愿意顺服他。凡是反对主的势力都要被除灭掉。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舍和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这两个城。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末世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重担的意思，重担。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的先知，这个启示在他心里面就成了一个负担，或者一种的压力。这种的负担跟压力会逼得他要把神的心意要把它发表出来。当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神的心意化成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那事情就要成就，而且必定成就。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这是神怎么样使用他的先知。这里说耶和华的末世呢，要成就，要应验在哈德拉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那这是这几个地方是提到北方属于亚兰国这个疆界。然后呢，推罗跟西顿是指的那些熟悉航海、很会经商的这些腓尼基族，他们建立两个大城，推罗跟西顿。 那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要成为他们的重担。神的审判临到就会成为列国的重担。我相信这些事情快要临到我们整个世界，主耶稣快来的，而他的审判就会临到。那这里讲说，你看哈，这是就我们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态度？万一说神的审判临到美国，苦难跟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有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这不是空话，弟兄姐妹，是非常可能。我们看看第一节，这里有个括弧，好，你们注意到括弧里面怎么说呢？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世人也就是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要来怎么样仰望耶和华。先知撒加利亚他看到说有一个很强盛的审判的权势即将要临到，毁灭的势力要临到他们附近，这是个很大很恐怖的事情。那时候会怎么样呢？会让神的百姓把他们眼目都定睛仰望那位能够拯救他们、能够怜悯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神的身上。弟兄姊妹，在审判的里面、苦难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把我们的眼目来仰望那能够拯救我们、保护我们、施怜悯给我们的神。这里讲到推罗西顿，推罗西顿的神怎么样讲论他们，说这些人大有聪明才智、大有智慧，他们建起那样坚固的堡障，而且他们积蓄银子如什么尘沙，堆起金金好像街上的泥土啊，又有宝藏又有金银，这个不是世界上的人所夸耀的一切吗？世界上的国家他们注重哪些事情呢？注重他们要有很坚强的国防军事的力量，对不对？还有呢，他们经济财富必须非常的雄厚，那么有了很坚强的国防，有了很雄厚的经济，那这样的国家谁能够动摇它呢？美国所夸的岂不是也是什么军事武力，不是经济的力量吗？全世界以前都是用美金来兑换的，是吧？世人依靠这一切，但是在这里主怎么讲呢？虽然是这样，主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弟兄姐妹，我不是今天不是讲美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这里有点像类似的东西，是吧？那如果美国惹神的愤怒，那也难讲会不会有审判。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神还是爱这个国家，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这里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就讲到推罗西顿虽然是那样坚强，所以说有一天要来除灭他。那么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在主前331年到332年之间就应验了。神借着希腊的帝国的皇帝亚历山大来成就这件事情。他首先向东征服了波斯马代帝国，然后挥军南下，他开始攻打这个从来没有办法被攻取的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坚固的城。因为这两个城是怎么样，为什么很难打下来呢？这两个城是建筑在离海岸大约有1海里远的一个黎巴嫩的海岛上面，而且它的城墙造得又高又厚，并且呢它还有这些海军啊，你可以围困它，它海军从海外把所有的资源继续源源不断的供应他们。所以在历史上曾经有亚述帝国想要拿掉这两个城，它是一个这世界上很重要很重要的商业港、商业城市，就建造在海岛的上面。亚述帝国曾经花了5年的时间打不下来，只好离开。后来又遇到一个很有名的灭掉这个 犹大国的是哪一个国王，你记得吗？哪一个帝国灭掉了南国啊？巴比伦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不得了，他到每一个地方都把所有的城都拆毁了，谁敢抵挡他呢？可是当他来到了推洛西顿的时候，他围困这两个城攻打了13年，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这么大的势力，没有办法把推洛西顿给打下来。可是当神说他必须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的时候，当神定义毁灭的时候，即使再大的宝藏，再坚固的宝藏，也没办法拦阻上帝的旨意。神使用亚历山大这个军事天才、工程师天才，他就把路上打了那个城市呢，所有的岩石、石头、泥土都填在那海沟上面，铺成一条路，从陆地铺到这个海岛，成个大马路，然后让他的路上的军队就直接开进去，把这两个城给把那个推罗是把推罗城被打下来了。你看上帝的话一讲，一定就成就的。结果呢很惨，他花了只要花了7个月，刚刚我讲有人花了5年，有人花了13年，根本打不下来。他花前后只花了7个月就把他拿下来，结果这个城非常的悲惨，除了一些跟着这些船只逃脱那些军兵以外，其他的这些军兵通通被几乎全部被屠杀，那里头的居民呢就沦为奴隶，城就被火焚烧了，是很悲惨。世人可以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建立许多的宝藏来保护自己，囤积许多的财富，他们以为有了这一切就可以安安逸逸的来过一辈子了，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神。有很多人你向他传福音，不是说很多人，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多人，有一些这种人，你向他传福音，叫他信耶稣，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比你们中间许多基督徒还强哎！论聪明我比你们更聪明，我比你们中间许多的基督徒还富有，谁能够比得上我这么富有呢？我不需要信耶稣。你们碰到这样的人？有这种人。所以这件事让我想到主耶稣讲那个比喻，就是无知的财主，他田产丰富，他心里想说这么多怎么办呢？东西多到不得了，他说我怎么办，他说我这么办，他自己问怎么办，我这么办，他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可以囤积我所有的粮食跟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过一辈子，因为你有许多的财富，许多的食物。那天晚上神就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存积这一切要归给谁呢？那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呢？是建立在辛辛苦苦你积蓄许多在银行的存折吗？还是你依靠那些投资又投资许多的股票呢？你如果投资股票，你就知道近几年这些都会被拆毁了。还是你投靠在你靠着自己聪明才智所建立的事业，还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所上班的公司，你看是多稳，几十年的历史都不会倒的。到底我们所依靠我们的保障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的眼目要来仰望耶和华，但愿主帮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依靠放在主的身上，不是依靠金钱，不是依靠宝藏，这些都靠不住的，就依靠我们的神。依靠神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大家跟我讲，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阿们。那我们依靠我们的神，让我们心不管世界情势怎么变化，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靠着他心里永不动摇。阿们。然后呢，第二部分讲到神的审判就临到南方的腓力士，请大家继续来读第9章的第5节到第8节。
从那除灭腓力士人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 必作为余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之中仍然有他的恩典跟怜悯。你看，对着非利士人，神还让他们有余圣人，表示他们并不会完全被除灭掉，神还要怜悯这些非利士人，虽然他们世世代代常常做神百姓的仇敌。今天阿拉伯人很恨恶这以色列人，但是神还是爱阿拉伯人，中间有余圣的人，神还是怜悯他们。当时的非利士人，神的审判临到，然后让他们有个情形，就是他们神必除去他们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怎么解释呢？你知道当时神怜悯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去投靠神的百姓，他们要归于神，就是成为神的子民，归顺成为神的子民。当你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你成为神家的分子，你就必须守神家的律法。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你不能吃带血的肉，你不能吃那些可憎恶、那些污秽的东西。所以你看，这是非利士人归顺了神的百姓，归入神的家以后呢，他们就不能再做这些神的律法所禁止的事情。这跟我们一样的，我们成为的基督徒，我们成为神家的子民以后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守神的律法，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那个生命的律。神不要我们沾那些不洁净的物，神不要我们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他要我们成为圣洁，阿们。所以我们生活定规要改变，不再像以前不信主那个时候一样，许多的网络你也许不能去了，电影也许不能看了，因为那里有不洁净的东西，你不要去沾染它。所有一些不讨神喜悦、肮脏污秽的东西，不要让它进入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更不能让它进入我们的心，因为是我们是属于神圣洁的子民。所以你看，这里神实在恩待的非利士人，这一批人本来是拜偶像的，本来是不洁净的，本来是骄傲的，可是呢，神怜悯了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以后，他们要单单属于神，被分别为圣。而且他这里说像耶布斯人，什么叫耶布斯人呢？你知道耶布斯人本来住什么地方？有没有知道耶布斯人本来住的是耶路撒冷，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原住民。当大卫王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以后呢，这些耶布斯人就成了侍奉耶和华的人。甚至当大卫受到审判，瘟疫临到犹大国的时候，临到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大卫要向神献祭，他看到面临的天使显在耶路撒冷要来灭这个城的时候，他就来献祭。他跑到一个地方叫亚拉玛，那个场地，那个场地的主人说，你可以把我这些我这些牛你可以杀了献祭，我耕种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砍了当柴烧献给我们的神。他是个耶布斯人。所以你知道非利士人要像耶布斯人，也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侍奉神的人，遗弃的偶像归向真神。这不是我们中间的写照吗？我们这些人本来与神为仇为敌的，不洁净的，骄傲的，可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成为什么？属神的人，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单单属于他，分别为圣也洁净，而且呢，成为侍奉主的人。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继续看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有什么样的保障比神的保障更好呢？是不是神要在他四围安营保护他们，让暴虐人不得进来，这件事情也应验了。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Josephus，他的记载呢，当时的希腊帝国皇帝亚历山大拿下了推罗以后呢，继续把他军队往南开下来，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国那时候是忠于波斯帝国，能记得吗？ 他就不肯归顺希腊帝国。那时候希腊跟波斯打仗，他不想归顺他，所以这件事就惹了亚历山大的愤怒，所以他定义呢来惩罚，来攻击耶路撒冷。当时神的百姓都心里惧怕，怎么办？那时候有个大祭司，你大祭司就要求，当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盼望有这样属灵领袖起来呼召大家，怎么样？求告我们的神，祷告我们的神。当一个大的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神的百姓要起来求告神的怜悯跟保护。他就呼召全国的百姓，大家要进食祷告，呼求神。有谁能够抵挡亚历山大这么大的势力呢？就在大祭司他献祭那天晚上，他做梦，神向他显现，神说你不要惧怕，灾祸必不临到你，你必须这么做，你要装饰耶路撒冷，你要把城门打开，那些众人跟随你要穿着白色的服装，你自己要穿上大祭司的袍子，就是白色的袍子，上面有紫色跟红色的这些配备等等，穿着大祭司的礼服，你出去迎接他。大祭司醒来以后，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他就吩咐大家必须这么做。所以呢，那一天他就把城门打开了，他出去到一个地方叫说法，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往下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跟圣殿的地方，就在那里来遇见了希腊帝国的军队。在那个时候呢，跟着亚历山大有一些佣兵他们征服一个地方以后，就有一些人就跟随他做他的军队。那时候腓尼基也有加勒底这些人首领想要去攻击他们，他们出来你看完全没有拿任何的武器了，对不对？完全是 vulnerable。 可是亚历山大就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去攻击他们。这个时候呢，亚历山大他自己单独的往前去看这个大祭司，到了大祭司面前以后，他竟然跪下来敬拜。结果这些跟随他的众人觉得这么奇怪是不是亚历山大发疯了结果呢，他这个副将他的副将叫做帕米纽，他是一个副元帅，他就贴进去说，你这么奇怪，我们众人都来跪拜你，怎么你去跪拜个犹太的大祭司呢？亚历山大说，我跪拜的不是犹太人的大祭司，我跪拜的是他冠冕上那个金牌字上所写的那位神。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大祭司行右手行相交之礼。亚历山大解释说，他说我在马其顿在第欧时的时候，我做梦梦到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大祭司，穿的服装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正在思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来取得亚细亚？他就告诉我说，你不要迟延，你要勇敢的渡海，我会引导你的军队打败这些波斯人。他说今天我想起来了，我所梦到那个人正是这一个人。他说我们今天军队能够胜过，能够打败了大利乌王，毁灭所有波斯的军队，乃是出于上帝的作为。你看，就他进去以后，他也不接受他们所献上来这些礼物这些供礼，他都不接受了。而且呢，他在大祭司的指引之下献祭敬拜以色列神耶和华，这世界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神应验他的话。而且呢，他还宣告说，在马代巴比伦这些犹太人可以照着他们祖先的律法自由的敬拜神，凡是愿意加入我的军队这些人，你也可以很自由的按照你们神的律法来敬拜。然后大祭司接着又把一卷书拿出来给他看，那卷书是但以理书，他说你看，我们的先知早就记载有个希腊王，他要起来征服波斯跟马代王啊，这个人就是你。所以亚历山大是非常的欢喜，很恩待他们。你看，一个危机终于过去，而且大祭司说，可以不能说灭亡我们每七年不是个安息年吗？ 每七年可不可以免税？弟兄姊妹，要是有一年可以免税多好，是不是？然后王也答应了他们。你看，神何等的恩待，本来是个何等大危机，但是他们的眼目单单仰望神的时候，神就怜悯了他们，神保护了他们。这里说，我必在我家视为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烈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主的话何等的奇妙，我要亲眼看顾我的家，亲眼看顾我们的家。我们是不是神的家，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他，求神保护我们，能够经过任何的危机，因为上帝亲眼保护我们，让我们来依靠他。阿们。我们继续看第二段，要讲到弥赛亚君王的来临。我们继续读第九章，我们先读两节，我们读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请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喜。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你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耶稣，对不对？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了耶路撒冷，已经应验。而且弟兄姐妹，有 Handel 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就把这些事情呢，在弥赛亚神剧里面就谱出来的。这就是西安的名啊，其实西安的女子啊 Daughter of Zion Rejoice， 要高兴欢喜快乐，因为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是不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说要欢呼，要 shout 欢呼啊。弟兄姊妹，你曾经不曾经欢呼过啊？我们有时候看那个 football touchdown 啊，大叫，都会高兴的大叫。你高兴的大叫那叫欢呼。弟兄姊妹，你曾经向我们的主欢呼啊，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心欢喜快乐。讲到主耶稣，我们心就跳动欢喜。你是不是欢喜呢，弟兄姐妹？你欢喜吗？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当然为提到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是喜乐，是不是欢乐？因为天和王来到。我不知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有一阵子你信主以后心里大大喜乐，非常的喜乐。弟兄姐妹，蜜月期啊，你信主要战胜那个喜，我们求神把那个喜乐一直给我们。圣经叫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啊、我们有喜乐就能够吸引人归主。如果我们基督徒每天都愁眉苦脸，那人家怎么感谢我？信的又变他那个样子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他喜乐、啊、靠他喜乐。这里讲说，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主耶稣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和平君王的身份进去的，是个得胜的和平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请注意，他骑的不是战马，他骑的是什么？驴的驹子。历史上记载，那个罗马皇帝 Julius Caesar 打下了 Gaul， 打下高卢以后，他把他的战利品，把他所有的奴仆跟这些奴隶抓来的人，就叫他们列队展示给他的国民来看。他回到了罗马，他就骑着战马，底下跟着是他军队，后面跟着是他战利品，就在罗马的各个街头上面就这样游行庆祝，先展他这个展示他的这些丰功伟业。这样绕行总共花了三天的时间。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不像那个样子。因为我们主耶稣他征服全世界不是靠着军事武力，他征服全世界是他的公义，靠他的救恩，靠着他为我们舍命的那个大爱。 主耶稣是这样征服全世界的，今天我们都是被他征服的子民，阿们。在这里主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神在律法书里面叫他们不要准备这些马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许多的战车跟战马。以法莲是代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耶路撒冷代表南国犹大。如果我们去读这些列王记或是历代志，我们就发现说南国跟北国是征战不休的，两边互相的攻击，兵戎相见对抗，那个历史真是兵荒马乱的日子。那么神说他要除灭这些战车跟战马，他要让以色列的弟兄们彼此相爱。我今天也求神哈，除掉我们教会的战车战马，除掉弟兄家里面的战车战马啊，那么相处啊，不要这个像这兵荒马乱，我们不是兵荒马乱，我们家里是什么鸡飞狗跳，火药味灰尘浓啊，征战的声音都把这些通通除掉啊！求神让我们真是有和平，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啊。当然了，主耶稣在先在这里预言，乃是讲到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战车跟战马除掉呢？因为神自己要做他们的保障，神自己要保护他们。如果上帝自己要保护他们，你还用得着这些战车跟战马吗？不需要嘛。你还记得在第二章第五节，神说他自己要成为以色列四围的什么火墙，什么荣耀就要在其中。这是我们所应该依靠的，我们不是靠战车，不是靠战马，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阿们。那我们依靠我们的神，心里永不动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战车这些防卫的东西都除掉，哇，你除掉战车战马，这多省的事情，你知道多省钱啊。美国花在国防身上花多少钱，我听说今天的中国花好多钱投在这个国防军事上面呢。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国防的东西，让上帝掌权，那大家都富有，对不对？心里多平安多好。所以说主自己要向列国讲和平，主耶稣基督福音呢，要传遍全世界，他的权柄要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到地极。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主耶稣的福音，和平的福音要去。当人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呢，就会有平安，就会和平。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叫人与神和好，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叫人与人和好，而且他的权柄要管到全世界，福音要传遍天下，他的权柄要管理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到地极，主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这是我拿这个东西哈，我希望有个无线，下次我拿个无线。那可以用吗？我刚刚说到哪里啊？你的心是不是被上帝征服了，被主耶稣征服了？你的心是不是让主耶稣掌权做王了？阿们。弟兄姐妹，你中间你有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过不去？你们跟你的配偶过不去，那你来的时候还吵呢。我们如果跟任何弟兄姊妹过不去，那是表示什么啊？表示没有让这位和平的君王在我们心里掌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作王居首位。那么有一天这个经节要完全的应验啊，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他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全地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然后后面加一个哈利路亚。你知道这启示录的预言，有一天全世界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人可以逼迫他，逼迫他的信徒，他们看不见主耶稣乃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那一天这句话叫完完全全的应验。我们继续往下读11节到17节，我们 开始读，西安啊，我要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从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暂时，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他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善男，新酒培养出女啊。啊，这一段是讲到神显出他的大能，使用以色列人跟希腊的众子征战，而且得胜。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应验在我们刚刚讲的亚历山大帝以后160多年，也就是在主前大约167年到164年之间，这件事情也就应验了。因为那个时候希腊王朝到了西流基，出现了一个人叫做安提阿库斯伊比凡尼斯，安提阿古伊比凡尼啊，这个人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特别凶悍、诡诈、有能力啊。那时候他就跟这个犹大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祭司，他们有了一些内战。那有一派呢，他是亲希腊派的，有一派是忠于摩西律法的。亲希腊派那个人叫杰森，所以呢，这个安提阿古斯就支持这个亲希腊派的杰森，让他做大祭司，而且他下了命令规定犹太人从此废除所有割礼，并且呢，他把希腊许多的神像就引进了圣殿，并且叫人在那里献猪肉为祭，把他整个圣殿给污秽了，而且强迫祭司让他们吃猪肉，你不吃猪肉就把你宰了。你看何等大的逼迫。结果神就兴起了一个民族英雄，叫什么名字？弟兄姐妹，马克比斯，马克比啊！我们这个历史真是要读，弟兄姐妹。神兴起他以后，就带领着犹太人跟这个希腊帝国对抗，开始有游击战，而且神借着他的手打败了希腊军队。你看打败希腊军队多困难的事情，神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像四世纪所讲的，他们大大的得胜。一直到主前164年，那一年就是安提阿古死了，病死了，而那一年他们就宣布独立了，脱离了希腊帝国，而且建立了一个王朝叫做哈斯蒙涅 Kingdom of Israel。 这个国呢一直延续了大约有一个世纪，大概是103年之久，那一直到后来就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了，那那个时候第一次降临。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预言书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先是看到的事情哈，它应验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照着历史发生的前后的次序。好比说刚刚我们讲，你看那个千禧的王哈，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后面就讲的这件事的后面，就是这样应验的。主耶稣娶的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经文的应验是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严格来看的话，这个经文呢，还有可能继续应验的。这个前面只不过是个小影子，我刚刚讲这个安提阿古是个小影子，讲那个敌基督，将来敌基督要出现，而且要逼迫神的选民以色列。那个时候神要激动他们起来攻打这些围困他们的敌军哈。这件事还要花，神要显出他大能，率领他们得胜，保护他们，神自己要保护他们，神要赐福给他们。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在犹大地要成为什么？成为那个冠冕上的宝石，也就是说他们要大享尊荣。今天大家看不起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吸引人， 神要把他的良善他的美丽呢彰显在他子民的身上，那是一个正常的光景。上帝要让全世界人看到说成为他的选民是多么有福气啊！而且这里讲到说什么，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五谷新酒，神要给他们丰富的田产来栽培他们这些年轻的男女，多么好。那五谷新酒，你知道这个谷五谷跟这个新酒其实就是什么圣餐的元素啊，主耶稣的饼跟杯啊，主要把他自己丰盛的生命来供应给他们。我这比较灵难解，弟兄姐妹，也给弟兄姐妹有帮助的。五谷讲到属灵的粮食，上帝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粮食。新酒，新酒什么？圣灵新酒的能力。那现在被圣灵充满，好像醉了一样。新酒，圣灵里头的喜乐跟充满，给谁呢？给这些少男，给这些处女。凡是向着神是单纯的。保罗说：“我把你们献给神，好像童女一样。我们的心向着神，应该像童女一样。”怎样这些五谷新酒来满足我们，让我们长充满那个青春的活力。弟兄姐妹，这次我看到汤牧师，他那个虽然年纪多大了，七十了，马上七十了，可他身上充满了活力。他站在上面一次可以站那么久的时间，他说他曾经站过九个钟头，他开玩笑说上帝把他划站，神这样大大使用他。因为这一次我在餐厅碰到一个我从来不认识，他参加统筹布道团的布道大会。他说：“那个唐牧师啊，年纪那么大可以站那么久。”他说：“他是不是练过气功？”我告诉他说：“不是气功了，是上帝的大能。”他最后一管是礼拜天，他在 Park Street Church， 他们是几百年的200周年庆，他当一个特别讲员。他讲了四堂的英语堂啊，英语的讲道讲四堂，完了其中有一堂是给印尼话，总共五堂。讲完以后我们一起跟他聚餐，他说：“哎呀好可惜，我讲完的时候才七点，我们其实知道的话可以再开一堂布道会，在 Boston University 继续开下去。”我说：“哇，真是精力旺盛。”有弟兄姐妹说其实参加那个会只要参加一个晚上回去就累得想睡觉了，没有办法。你看上帝这样的使用他，神的能力彰显在他仆人身上。那这样主是在恩待我们，不要因为年纪大就好像老态龙钟。保罗说：“我外体虽然毁坏，里面怎么一天新是一天呢、啊？活力，活力，求神把他的灵力充满，为他做见证。”阿门。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还想跟各位分享一点亮光哈，这第十一节。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污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神这么顾念他们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立约的血。大家记得当时万军之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解救出来释放出来是什么？跟他们立约的血，就是羔羊的血，就是羔羊的血把他们分别出来，借着羔羊的血遮盖他们，让他们免去神愤怒的审判。借着羔羊的血，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神没有忘记他们，因为神借着血跟他们立了约。那在这里他说：“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污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因着羔羊的血，神要再次来释放他们，再次神要拯救他们，神纪念他们。那这里讲的被掳而囚，讲到被关在这个无水的坑中的这些人呢，那也有可能是指的受到希腊王捆绑跟逼迫这些犹太人呢，在仇敌的势力之下。但是神说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啊，被掳，但是被掳而囚，但是还有指望。你看很奇妙，通常被掳人哪有什么指望呢？那被在丢在无水的坑中有什么指望呢？那无水的坑中也让我想到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被丢到污水的坑中里面去，是谁？有人知道？约瑟，约瑟被他的兄弟丢到污水的坑里面去了，但是耶和华纪念他，他还有指望。所以神根本对我们有指望的。 他说你们要归回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呢？宝藏就是上帝的自己，你们要归回宝藏，因为神自己成为他们的火墙。我们属灵的应用怎么应用呢？立约的血，这里立约的血就是讲到神羔羊的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约，我们这些曾经被囚的人，神要释放出来，神要释放我们。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中间啊，有一些不正常的光景，虽然是基督徒呢，还是一个被掳而囚，被强力抓强盗抓去被捆绑的，还有一些人是在无水的坑中。那什么基督徒在撒旦在罪恶的捆绑底下没有自由，这不正常的光景。如果你还是一个被掳而囚的人，还是关在被关在无水的坑里面，今天奉耶稣名告诉你，上帝的恩膏能力要释放你，完全得自由，完全得释放。因为他跟你立约的血，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可以完全得到释放跟自由的。如果你曾经多年在罪恶的捆绑挣扎下，今天告诉你福音，神要释放你，主要释放你。被掳而囚的人，你是个有指望的，你要归回宝藏，这宝藏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我们的宝藏。我们要住在基督的里面，他就赐给我们双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在旧约里头是给长子的，有长子的名分得双倍的产业。今天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圣灵加倍来感动我们。阿们，赞美主。那么有了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的释放以后呢，才有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到十七节跟仇敌的征战。一个在罪恶捆绑之下的基督徒是不可能从事属灵征战的，本身都没有自由，怎么从事属灵征战呢？所以你如果有罪恶的捆绑，任何的捆绑，撒旦的折磨，今天要靠耶稣的名，靠主的宝血，圣灵的大能要释放，要来经历他给你的自由跟释放，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来征战。第十三节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以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这一点让我们看到说，属灵的征战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单独的，属灵的征战必须靠神的儿女互相配搭，以不同的恩赐配搭起来，一起从事征战的。我们这次播道会也是个属灵大的征战，那也是靠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这样就有力量。有弓没有箭不行，有箭没有弓也不行，有箭你在锐利里面那个力量 你射不出去。有一些人做后背，可是这后背给前面的人征战何等大的力量。今天不是弟兄姊妹这样子做的话，也没有办法让唐牧师，虽然非常锐利的，必须你看我们预备工作这么多，好像那个张起来的弓，他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所以属灵征战必须弟兄姊妹运用不同的恩赐一起配搭。然后第十三节、十四节说，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神的灵要激发，圣灵要激动我们。你看《四世纪》里面那些士师起来征战的时候怎么得胜的？上帝灵降在他们身上，大大的感动他们，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把狮子撕裂了，对不对？神的灵常常在士师身上就大大感动他们，激动他们，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我们做什么工，需要上帝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耶和华要显在他们上面，我们必须有上帝能力显在我们身上，这样才有能力来征战。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可求主帮助我们来依靠他。这里还说主耶和华必吹角，上帝自己吹角，上帝自己吹角，上帝自己呼召，打仗之前吹角，而且这个吹角是指挥的军队，上帝自己指当那个司令指挥作战，跟随神的带领来征战。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打仗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防卫，那我们不要害怕受仇敌魔鬼的攻击，因为有神怎么样保护我们，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努力征战。我们如果害怕的话，就不敢勇敢往前去了，所以我们需要神这样来保护我们。弟兄姐妹，我最后跟各位交通一点，今天实在是一个征战的日子。今天美国属灵的情势其实是相当危急的，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到底会不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呢？还是能够蒙神的怜悯？今天是个临界点，我不知道过那个点没有。今天是征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希腊的魔君啊，刚那个安提阿古敌基督的势力，他已经把这些腐败的世俗的思想跟哲学，把这些对金钱偶像的崇拜，把这些贪婪奸淫这些污秽都已经带进教会，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教会里面，许多传道人被引诱跌倒失败，大大羞辱主的名，让福音受到了拦阻。而且最近你听圣公会连路德会他们都赞成能够立那些同性恋做圣职人员，你已经叛道到这个地步。我今天还可以讲这种话，将来有一天那个法律通过的时候，你不能讲这些话，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要起来征战，为这个国家祷告。今天是征战的时候，要求神催讲，把我们催醒。最需要征战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在那里沉睡，很多教会在那里沉睡，还追求自己的名利，追求自己的享受。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催缴把我们催醒。今天是征战的日子，今天不是安逸的日子。求神带领我们，求神上帝灵激动我们，感动我们。我但愿神借这一次的布道会继续感动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福音能够拯救美国。今天人心必须悔改归向神，要不然神的审判临到，就像临到推罗、西顿，你再强的坚固的堡垒，再坚强的军事经济力量，不能保护你的自己。人必须谦卑依靠神，除掉这些骄傲。当然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为美国众教会祷告，为中国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也是一个严肃的信息。今天是一个应该从世俗灵征战的时候，主啊，求你激动我们中间众弟兄姐妹，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精心祷告。我们起来为了福音打美好的胜仗，求你感动我们，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我们求你施恩怜悯、看顾、赦免、保护。但愿美国完全能够归向你们，为美国众教会祷告，求你唤醒我们，让我们也一起吹角，唤醒众弟兄姐妹，在这世代成为明光照耀，能够攻击希腊的众子。我们仰望主，把这个整个的情势能够翻转过来。为在位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你怜悯开他们眼睛，让他们所做不至于你违背，以致招惹你的愤怒。我们中国祈求你，这近年来主你这样的恩待中国，让经济有这么好转，让我们求主让中国在位执政掌权有谦卑的心，知道只有福音、只有上帝你自己能够拯救我们中国。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呼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